第十四章第一节，当暗非暗拉非做示拿王，亚略做以拉撒王，基大老马做宜兰王，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，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、比拉等等，一共是五个王。所以这五个王呢，都在西定谷会合。所以十四章呢，就讲到四王跟五王的战争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要读一段很重要的，就是第十七节：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。沙威谷就是王谷，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。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：愿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是应当称颂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。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讲到申命记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注意讲到最后这个十一站，以色列人他们走的那条路，就着神的旨意来讲，他们一再走王的路、王的道、王的大道。但是就是实际经历来讲，这条路艰难，最后他需要打出这条路来。那么当初呢，神为着以东人、为着摩亚人打出这条路的时候，不是为着他们，乃是为着所有蒙恩的人、所有蒙恩的百姓，包括后来的以色列人。但是我们知道摩亚人不肯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十代摩亚人都不能够进耶和华的会。所以这样我们想，我们对圣经我们就能够明白了。那么我们上一次我稍微提了一下，就是说其实呢，那个王走的路呢，就是王的大道。那么这个王的大道是怎么来的？我们说过，是因为当五王跟四王战争的时候，四王是幼发拉底那边的王，那么五王呢是地中不在死海附近的五个王，所以这个战争是跨区域的战争，这个战争是国际性的战争。这个战争不是说部落跟部落打，就在一个小区里面打，不是。所以这些的军队呢是远征军，这个军队呢而且是常胜军。然后呢，你看着是远征军、常胜军，就打出一条路来。那这条路呢，后来就变成商业大道了。起头是军事大道，后来就变成商业大道。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神给迦南美地东边的界限，东边的界限。那么西边的界限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沿海的大道。沿海大道就是从大马色，然后一直到什么，一直到埃及，那沿着海边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整个迦南美地呢，这边是东边是王的大道，这边是海边，这就是沿海大道，然后呢幼发拉底河，然后呢这个埃及的小河。所以这个就是神当时给迦南地。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王的大道打出来的话，这个迦南地不能界定的，你明白吗？到底今天神把整个迦南地给以色列人，他们终于进到迦南了，那我们要问，到底迦南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是广义的迦南来说，就是将来国度，就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米赛亚不是要建立他的国度吗？那他的国度的国界是有多大呢？不要忘记了，就是北边是幼发拉底河，南边是埃及小河，然后西边是什么呢？是沿海大道，东边是王的大道。所以这个就叫做迦南。我们讲进迦南，进迦南，那么不要忘记了，就是神把这块地给了亚伯拉罕，给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将来弥赛亚国的国界，或者说整个就是这个来说。所以没有王的大道就没有边界，没有王的大道你就没有办法替迦南下定义。所以我们知道进迦南以前，这条路一定要拿下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那么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，果然的的确确，你看见吗？不管他本是 这是就是神的旨意，应该就是沿着王的大道一直进迦南的。但是当然里面有一些困难，我们已经读过了，各方面已经看过了。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这里应该是讲完了，但是其实没有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我觉得对我们读圣经有很大的帮助。那首先呢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，就是我们普通讲的迦南，我们都指着生命的成熟，基督侧骨的丰富来说。那迦南不只指着基督侧骨的丰富，迦南还代表什么？还代表国度的安息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圣经，新约圣经有两本书来解释迦南的。一本书是以弗所书，所以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，还有一句话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个天上就是迦南美地所预表的，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，是指着基督测不透的丰富，讲着生命的丰富，讲着我们成熟来说。所以你记得吗？我们出埃及，然后经过42站，一站一站，我们生命就成熟了。但是呢，为什么主耶一定要讲王的大道？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第一个叫我们想起将来的国度，明白吗？最后我们知道说，弥赛亚的国度，神所给亚伯拉罕那块地到底它的版图有多大？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迦南呢，不光是指着属灵的丰富，迦南呢，如果你根据约书亚书来看的话，那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约在这个希伯来对，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国度的安息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那里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，所以很稀奇啊。所以如果从以弗所书的立场来看，那么迦南代表什么？迦南是代表那个基督彻骨的丰富，直到最后终于成熟了，生命丰富了。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如果就做整本的希伯来书来看，讲到国度的时候，那什么叫国度？很清楚的，那个国度特别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一个月就要到迦南了，在一个月我们要进入国度的安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多久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圣经里面来懂得神的旨意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明明是进迦南一定要走那条路，为什么讲了王的大道？因为王的大道讲了王，王一定跟国度发生关系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。那么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说迦南乃代表国度的安息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很清楚的意思是说，当国度要来以前，现在还有11站，这条路是怎么路？这条路怎么样？这条路必定是得胜的路才可以，这条路必须是王的大道才可以。意思是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有一条路是已经预备好的，是为了谁预备好的？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预备好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不能回来，我们要问说那条路预备好了没有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表面上好像是怎么我们跑到创世纪去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申命记那一段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你要进迦南一定跟王的大道发生关系。那么好了，在这里又有一个对称，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这个前面11章到前面数过来第11站是这个西乃山，后面倒数过来11站是加比斯，那很清楚了。那么出埃及记是前面11站，申命记是后面11站。现在在一个月我们就要进了迦南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知道那条路是应该怎么样走的。那么这个头尾对称呢，就做国度来讲，讲的国度当然讲历史嘛。如果讲生命，是指着属灵的生命来说的，那是完全是属灵的。但是你讲的国度，国度是历史上的一部分嘛，将来最后的人，最后一定国度要出现的嘛，所以这个当然跟历史有关系。
那跟历史有关系，但跟时间有关系，跟时间有关系。如果启示录是讲的将来的话，那么创世纪就讲的开始了，明白吗？那现在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对称在什么地方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很多东西在创世纪里面都有了。你以为说你到了启示录才讲的遇到敌基督，没有这件事。在创世纪，其实你知道有一个人名叫尼禄，他建造巴比伦城，也建造巴别塔。那弟兄姊妹，在他率领底下，你看见说全世界联合起来反抗我们的神。所以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同样的故事要重演的，要重演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说，巴比伦世界为什么是偶像的世界呢？因为很清楚，怎么会变成偶像世界？因为偶像的世界是他们离弃真神而转向偶像，不像圣经里所说，圣经讲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，他们是离弃偶像转向真神，这个才对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见说，因着敌基督，因着敌对神的那个势力，那个人叫做尼禄，那么然后他建造巴别塔，建造巴比伦，然后呢，然后还有巴别塔，然后就要传扬他们的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那个故事，巴比伦的故事是从创世纪就已经开始了。所以敌基督一定跟巴比伦发生关系的，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个第一次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巴比伦，最早当然讲的尼禄，但是第一次讲到巴比伦跟什么呢？跟这个耶路撒冷对抗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，就是王的大道的时候。所以王的大道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是两个这个壁垒，一个是巴比伦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他们在那对抗的。那表面上四个王跟五个王战争，但是很稀奇，等那五个王打仗打了胜仗，其实五个王没有打胜仗，是谁打胜仗呢？是亚伯拉罕打胜仗。那亚伯拉罕怎么打胜仗？亚伯拉罕所代表是什么？不要忘记了，亚伯拉罕呢是神所拣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没有想到，他不知不觉的，他代表他不知不觉的站在另外一方面，站在神的这一边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讲了四个王的时候，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巴比伦，不是吗？其中有一个王是巴比伦王啊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巴比伦现在远征军来的时候，现在如果你要和他对抗的话，那么谁会想到亚伯拉罕可以出来跟他对抗？不可能，318个人，这根本鸡蛋碰石头嘛。而且实在说来，最后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就被送回了巴比伦耶和华拉底那边去了。因为撒旦要的不是罗德，罗德根本没有光的，撒旦要的根本是亚伯拉罕。但是你看亚伯拉罕到底没有回去，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不答应，神不答应。所以表面上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，其实呢，你看是撒旦跟神的对立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等到打了胜仗以后，你知道谁来迎接亚伯拉罕呢？谁来迎？应该按道理来讲，不是应该是谁呀、啊？应该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些王来迎接，他们没有资格，他们根本打败仗，你哪里有资格？对不对？你没有资格。所以呢，最后他们说：“好，我们什么都给你。”那亚伯拉罕说：“我一针一线我都不要。”但是你没有想到谁来迎接他？是麦基洗德来。麦基洗德，圣经说他是撒冷王。那么这个人物是很神秘的人物。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，他是没有开始的，是没有族谱的。所以这个人怎么冒出来的？这个是很大很大的谜，稀奇吧？那他冒出来以后还不要紧，他在那遇见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给他饼也给他酒，稀奇不稀奇？这个不是每一次我们在那波饼纪念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为主征战，那的确是为主征战。